信耶稣之后，我的生命起了极大的改变。在我的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去报考了大学，主修音乐。感谢神给我上大学的机会，我愿意把我所学的献给神。在我的人生中，一次又一次的陷入绝境，但也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到上帝他的帮助跟扶持。从小我的祖母就特别的爱我，她觉得将来我在寻求伴侣的事上一定会非常的困难，所以从我读大学一直到我刚进社会做事的那几年，我常常会带一些朋友到台湾南部去玩。因为一些有名的风景区，像这个垦丁公园、鹅銮鼻或加乐水，都在我家附近。为了省钱，都住在我家。每一次我的祖母碰到我的那些女同学或者是女同事，就好像一个推销员一样，背着我就一个一个的询问他们说：“哎，你要不要叫我们明辉啊？哎，我们明辉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很孝顺，人品也很好，嫁给他的人一定很幸福。”有一次很不巧的就被我听见了，实在是觉得很好笑，我就告诉祖母说：“谢谢你为我的担心，其实你不用操心，我的婚姻我的神一定会为我预备的。”事实上借由不住的祷告，神真的是成就了我的婚姻大事。从我读大学的那一年开始，我就开始为我的婚姻来祷告。我跟神说，如果你要赐给我一个伴侣的话，我希望能够包括这些条件。第一个，要两个人一定要两厢情愿，而且要彼此相爱，这很重要嘛，对不对？第二个，你要给我的另一半一定要愿意一生陪着我服侍神。第三个，必须要两方家长完全同意，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对我来说，我的父母要同意当然很容易啊，但是叫女方的家长完全同意，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记得我跟我太太刚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我就提醒她说：“哎，大妹啊，你要不要回去先探探你父母的口气，再决定我们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哦，当时大妹就信心十足，她告诉我说：“哎呀，放心，我的父母都有高学历，又都是基督徒，一定是很开明的啦，你只管放心吧。”第二天就看着他哭哭啼啼的来了：“爸爸妈妈都不答应我们的交往。”我说：“没有关系啊，这是很正常的事，而且也是预料中的事。你想，你的父母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怎么舍得把你嫁给一个盲人呢？再说如果他们马上就答应，那就怪了，是不是你有什么不好，使得你的父母要急得把你脱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换我要好好的考虑考虑。”我就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的等候神，求神为我们开路。”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岳父母也当时他的父母，为了阻止我们的交往，采取了三步政策：不可打电话，不可约会，也不可进他家的门。我们都一一的答应，反正我们都在教会聚会，我们没有约会。随后又把大妹送到马来西亚她的二阿姨那里，企图要以时空来隔绝我们的爱情。然而就在临别的前一个晚上，大妹哭红了眼，我就握住她的手对她说：“这样也很好啊，让我们暂时的分开，借着这样的考验我们的爱情，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我们约定每一天晚上11点，虽然在不同的土地上， 我们仍然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们也计划用录音带来代替信件互相联络，否则你知道吗，这个恋爱中的情人所讲的话是很难请人代笔的，对不对？如果要说一些比较肉麻的内容，那就很难开口。日子真的过得很慢啊，三个月过去了，他终于回来了，他的父母还是反对，但我们也不管那么多了，开始就计划参与教会的各样的侍奉。记得牧师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不要只顾着为你们的婚姻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守住三件事，那就是个人的灵修生活，专心带好团契和诗班，然后要努力的带人来信耶稣。两年之后，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都没有认真的为我们的婚姻祷告。其实神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早已经透过一个奇妙的方式来介入我们的事情。我的岳父岳母的教会是我们教会的分堂，每一次我们本堂的周报的报道就成为我最好的宣传品，因为我一切的好事都记载在那上面。哎呀，明辉这一季教哪一班的主日学啊，哦，传奇的成长如何啊，哦，明辉又指挥诗班献诗，哦，他又在主日崇拜里面领会。逐渐的他们对我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会想这个教会也不算是一个小教会，人才应该很多的，如果明辉可以在那里这样的被神使用的话，应该不算是太差吧。于是从那一时起，我相信神已经在他们的心中动了善功。我们经过了七年的忍耐等候，我的岳父母终于完全同意了这桩婚事，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我还记得我岳父在婚礼的致谢词上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残障的人也有权利追求爱情，寻找婚姻，但这桩婚姻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女方比较吃亏，其实吃亏的人不知道是谁，我们必须要等着瞧。同时他又说，我们赵家有一个规矩，那就是货物寄出概不退货，惹得全场是轰然大笑。我要谢谢岳父岳母的祝福啊，这个货物到现在还挺管用的。我非常庆幸我能够认识耶稣，因为人生有了耶稣，生命就有满足，人生有了救主，我们的生活就不再孤独。我不在乎人生辛苦，因为我有耶稣他的爱，我也有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耶稣爱我也 求耶稣爱我，耶稣做我主。
他也是你的主。1994年我们结婚了，我们就带着所有的积蓄美金10,000元，怀着希望来到美国进修。我分别在休斯顿大学和西南浸信会神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就在2002年的7月，当我知道我已经通过了神学院的毕业考试，正等候神的指示往我所要去的地方，就在7月31日的早晨，我的太太她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她全身挤满了水。在我百般的劝告之下，才到学校旁边的小诊所去看病。做了几个简单的检查之后，医生告诉他说，你现在不能开车，我要叫救护车送你到医院，因为你有生命的危险。大妹听了以后吓了一跳，她哀求的医生让她回家。当她勉强的把车开回家，进了家门就抱着我大哭，她告诉我医生所说的一切话。我当机立断马上送他到医院，他还哭着说，但是我们没有保险也没有钱。我告诉他，现在是生命关头，钱根本算不了什么。到了医院急诊室，可能是他的状况实在是太危急了，护士们勉强从拥挤的急诊室里面挪出了一个床位给他。在他进入医院的前36小时里， 我根本无法入睡。除了注意他的病情之外，我不断地求问神，为什么就在我即将要进入服侍工厂的这一刻发生这样的事呢？到底神有什么样的意思和旨意呢？当时脑海里一直浮现出这一段经文，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间。经过一连串的仔细检查之后，医生宣告我的太太肾脏只剩下10%的功能，必须每周固定洗肾。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担心的是大妹到底能不能承受这样的结果。当他说感谢神还留下我这条命，让我能陪着你一起服侍，听他到这样回应，不由得让我掉下泪来。我们紧握着双手，我们向神祷告说，神啊，无论将来日子如何，我们都愿意完全的相信你，这是我们凭信心的一个决定。感谢主，神，如今我已经在西南国语教会侍奉超过了9年了。更感谢主的是，我的太太也在5年前换了肾，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自由的到处去服侍他。每一次的危机是我们亲身经历神的一个机会，每一个生命的转弯处，我们都可以看见神他的带领。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神的恩典之后，我们更要努力的来侍奉他，来回报神的爱。每一次做完见证，我总喜欢唱这一首诗歌做结尾。他说，主啊我情愿，主啊我情愿献上一切所有，拒绝妥协生活，我要得着你。主啊我情愿背起十字架来，撇下应得享受，甘心跟随你，因为我有你是我所爱，我有你是我所求，我有你是我所想，凡事出于你的我都情愿。 凡是出于神的，盼望我们都情愿。这是我跟我太太跟神的立志。那你呢？你是不是也愿意把你的一生交托给神？接下来是你跟神的立约的时刻，好不好？我们方便的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Hine Ni》，盼望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在上帝的面前，因为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
直到我在敬拜中，
直到我在敬拜中。